这个青少年父母的责任，好来做简单的分享。啊，我用一个题目叫做“当过了教养孩童时”，啊，当过了教养孩童时，啊，那我们先来看圣经下一页，箴言二十二章六节，箴言二十二章六节。二十二章六节说，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啊，这个圣经节在我们每次跟教育、宗教教育有关，都会特别提到这个经节。那这个经节我有一个故事哈，啊，我有三个孩子，老大去年结婚了哈，那是女儿。然后老二、老三呢？现在，老二是研究所一年级，老三是大三，好，两个都是儿子。那我的儿子呢？啊，这个有一个儿子哈，小时候就很有个性，那他脾气有一点拗，啊，感谢主哈，他现在长大了，那个脾气我都看不到哈。所以神真的是很奇妙，那神也让我有在教育上面哈，神给我安排一些很好的机会，让孩子能够用圣经的道理来做改变，所以也想说用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主的爱。那这个儿子呢，从小就很容易发飙哈，然后他常常有一个感觉，就是他会认为你们跟我都是同辈。所以他会认为他的权益要跟我们的权益一样，啊，这很像现代小孩子的样子哦。那有一次呢，他又开始乱吵乱闹，哦，我怎么制止他都没有用的时候，哦，我就很生气哈，我就准备去拿我们家的家法啊，我是会打小孩的哈，去拿我们家那个爱的小手啊，然后呢，我就说你再吵，我就要修理你哈。那他就还是一直乱挥哈，就又哭啊，又闹啊，然后呢，他看到我在找那个爱的小手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你现在在干什么？你现在在干什么？你只会打小孩吗？”啊，我就说：“你不乖，当然要打啊。”他说：“你凭什么打我？”我说：“凭我是你爸爸，我要打你。”啊，他就说：“谁说爸爸可以打小孩？”我说：“圣经写的。”他说写在哪里，我就翻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。哎，很奇妙哦，他那时候四岁哈，圣经读完他就静下来，本来在哭在闹啊，情绪失控状态哦，很奇妙，圣经念完他就安静了。那后来呢，我的理解哈，是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，如果我们的孩子很清楚你的教导是有凭有据的时候，他很容易接受。好，我们拿的是圣经，好，那其实大概圣经是最好的依据嘛。你说现在我要拿什么教育心理学，我要来教小孩，那小孩子大概也不会甩你哦。那因为感谢神，我的孩子在成长过程呢很小哈，我跟我太太就有一个共识，结婚后孩子出生，我们要继续我们的家庭祭坛。所以我们从结婚第一天开始，我们就一起读经哈。啊，当孩子出生之后呢，我们就拿绘本念给他们听。啊，孩子很喜欢那个家里面灯全部关掉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坐在地上啊，像夏天就吹的冷气，一人倒一杯那个我们会泡花茶哈，花茶没有咖啡因的花茶，一人一小杯，啊，中间点一个蜡烛，然后呢，妈妈。我的太太是国小老师哈，念故事还蛮好听的，那他就念圣经的故事给他们听。那感谢神，这样的过程当中，孩子渐渐长大，到两三岁、三四岁，他们开始会讲话，慢慢懂事的时候，即使他们有情绪失控的时候，可是因为圣经成为他们的基础价值观，念出来之后，他能够接受，知道父母他并不是。那个一时脾气来了，或者是恨我才来这样子来管教我，我们是有凭有据哈，因为小时候他们就这样读圣经，所以我们 在教养我们的孩子的，一般来讲圣经都会这样来做分类，很多人来分享都会提到这一个。十二岁是犹太人他们一个成年的年纪，所以箴言二十二章六节特别提到说，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，所以走当行的道要教养他必须在孩童时期。那孩童呢是十二岁以下啊，不是刚刚好十二岁，大概其实我们有很多在座的父母，你的孩子如果刚好过十二岁，或是刚好在这十二岁的附近，你会发现你的孩子会突然在一日一个晚上之内变了一个人。如果还没有经历到的可能要有心理准备，就你的孩子呢在小五小六会在某一个晚上隔天起床他就变了一个人，变成我的孩子不是我的孩子。你会发现啊，怎么脾气变这样子啊，怎么突然叛逆了起来，一夜之间哦，这是我的经验，一夜之间发现这是我的女儿吗，这是我的儿子吗，因为他已经改变了。那改变之后呢，我跟我太太有一个共识，因为他是教小学，他读儿童心理学，然后我教国中，我是国中老师，我学的是青少年心理学，我就跟他说，那小时候都听你的，长大呢上国中再听我的。可是后来呢，妈妈怎么可能会这样教棒嘛，他就一路管上来，管到大学，感谢神，妈妈真的是比较是教育的最主要的执行者，会发现很多家庭你会发现母亲是最主要执行者。所以一个家庭里面，如果夫妻都是主内，那很好，超棒，因为共承生命之恩，可以共同来执行宗教教育的工作，但是如果嫁给未信的或是娶未信的，通常呢妈妈是未信的时候会灾情比较惨重，因为那个教育的执行的人他没有这样的概念，他不可能按照圣经来教，他一定会用那种虎妈的模式，要把孩子教育成人上人，那能够出人头地，光宗耀祖，因为这是一般教育对孩子的期望。可是圣经看起来他并不是要我们走这条路，圣经说教导孩子的成功与否是在于他有没有一辈子愿意遵守神的话。我的家族呢也都很重视学业成绩，所以我的孩子他们的学业成绩在相对于家族的期望是没有达标的。所以我曾经被我的长辈说，你自己当老师的，太太当老师，为什么孩子的成绩这样子呢？你为什么不给他们去补习呢？你为什么没有照人家的方式让孩子考更好的成绩呢？我曾经有受影响，在这边也要跟大家分享。有一天我真的很挫折，因为孩子成绩真的是不能看，然后呢考高中考大学，结果有一天祷告的时候，我在神面前跟神说，神啊，我真的是一个失职的父亲，因为我的孩子呢成绩并不理想。可是灵里面居然有一个感动，那个感动呢不是用言语的，是给我力量，他就说，谁说你失职，你今天让孩子都在主内成长，都在教会做圣工，谁敢说你失职？那个感觉那种有被安慰到了，那感谢神，我现在三个孩子都在教会里面，都有各自的圣工在做。那这就是这边所写的，教养孩童怎么教养，要建立家庭祭坛，执行家庭的宗教教育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到老他就不会偏离。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，十二岁以后呢，父母要善用沟通辅导的策略，因为孩子变了。我们要看什么呢？我们看以弗所书六章，以弗所书的六章四节，以弗所书六章四节说，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这边提到说，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这边的儿女就没有年龄限制，换句话说呢，他就是整个全人，在这一辈子当中做父母的呢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就是你要有方法，不是像以前那种 单方向的教导。所以我们大概可以这样分，十二岁以前的孩子 你要善尽教导的责任。哦，虽然国家说爱的教育，但是我们只能用宗教教育，一定要很肯定。而且十二岁以前的孩子，给他圣经的指引要很肯定清楚，神国界限要划清楚。你将来就是要主内联婚，你就是要守安息日，你现在就是要读圣经啊！现在我们全家要祷告啊，就很清楚啊。千万不要，当然偶尔没有关系啊，千万不要说，哎，那个弟弟啊，今天晚上你想吃饭饭还是吃面面啊？千万不要问，吃饭就吃饭，吃面就不吃面，不吃不要吃，好，清楚明白。十二岁以前一定要命令很清楚，因为他们正在建立基础价值观。什么叫基础价值观呢？有一次我听在聚会当中听一个领会者这样讲啊，一位执事，他说：“知道吗？谁规定一天要吃三餐？”哎，真的，没有想过哎。他说：“人一定要吃三餐吗？”不对，谁说一定要吃三餐？吃两餐会不会火？可以啊。吃一餐会不会火？可以啊。不吃饭可不可以火？太久不行啊。好，所以一天吃三餐到底是谁定的？因为它叫做基础价值观。你从小就告诉他一天吃三餐，时间到了，来小宝吃饭啊、哦，晚餐到了，来小宝吃饭。要不要告诉他说，你知道吗？人一天要吃三餐，不吃会死哦。好、哦，这就是什么什么原理哈、哦？我们人体因为发生了什么化学变化？有没有人在跟他讲这么多呢？没有。所以一天吃三餐，为什么没有人会怀疑？因为那叫基础价值观。今天为什么来教会聚会要去不去的？因为我们没有建立基础价值观啊。有的家庭有建立好基础价值观，他时间到就是要聚会。哦，所以曾经我在石牌教会看到这样的家长，我们有一对夫妻哈、哦，他生了四个小孩，哎，这个年代生四个也蛮厉害的哈、哦，四个哦。然后这对夫妻的妈妈现在是天母教会的教育股哈、哦，他们每天晚上就是会读圣经。结果这个妈妈有一次跟我们分享说，有一天哈、哦，她想说偷懒一下，累了哈、哦。然后就躺在床上刷完牙祷告完准备睡觉了，没想到他们家那个小孩那个最小的，他们都叫他小四，就拿着圣经绘本来拿到妈妈的床前说，妈妈今天还没有读故事哎。他妈妈就说，啊，今天要读吗？很累耶，可以明天吗？不行啊，你每天都有读啊。好，这个就是基础价值观。所以我们小孩如果从小开始每天就是一章读圣经，给他建立基础价值观，他就会当成正餐，不用告诉他，他就会做。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到青少年，然后呢，青少年是应该要享受教养孩子的成果，应该要享受成果了。所以青少年时期虽然他们会有一些冲击，等一下我们会提啊、哦。可是呢，圣经会成为他判断的依据之一，可能不是完全啊，判断依据之一，而且多少会有帮助。好，如果我们从小就没有给他圣经的东西，突然间长大才发现啊，怎么歪掉了啊，怎么变坏了？哎，怎么跟坏朋友去了？通常呢，你问教育专家，通常也都没有办法啊，因为那个。这个阶段必须只能陪伴。所以这边提到说，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就是说你不能再用随心所欲的教育方式、哦、当然孩童的时候 也最好不要，可是孩童呢不会抗议，还好不会抗议，所以呢大致上都会接受。但是这边要怎么做呢？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，也就是说你该讲的也要讲，可是呢你变成要有方法，你不能惹他的气、哦、那不能惹他的气到底是在指什么呢？好，我们看下一页。所以青少年呢，做父母亲，如果你有青少年孩子，或是你孩子即将走入青少年，我们要有一个心理准备、哦、你的教育要改变，教育的态度变成要改变。通常父母在教孩子一直没办法接受改变，所以变成有一个状况，变动的孩子遇到不变的父母就是冲突。所以有人说没有所谓的叛逆，只有 没有用对方法的父母。因为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，我们看罗马书15章第1节，罗马书15章第1节，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，不求自己的喜悦。这一段当然可以指很多方面，其中有一个方面呢，今天你称为父母，你今天称为师长，甚至你今天称为教会的长职负责人，我们被称为坚固的人。那坚固的人就应该去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。如果以父母来看你是坚固的话，那你的孩子就是在成长过程他其实是软弱的哦。那圣经叫我们要去做什么样的面对呢？叫做担当，要去担待。担待的意思就是说，有时候你必须要原谅他，你有时候必须要去接受他。有时候呢，你不能够直接去指责说你为什么做不到啊，我就是软弱啊，我做不到啊。所以变成说，接下来进入青少年的时候，做父母跟孩子之间就变成一种沟通，沟通。所以沟通跟说教就不一样了。其实这 不容易做到。像我在职场里面，我每天看到全校都是国中老师，哪一个不是经由政府认证训练拿到证书出来考试合格的老师呢？每个都是啊，不然就待不下去了。但是我会发现师生冲突此起彼落。在退休前我有4年的时间在学务处当训练组长，我都要看学务处，请问学务处谁会来？成绩好的还是成绩有问题的？是有问题还是正常的？都嘛是有问题的，又送一个进来，我就在那边观看。那在观看过程当中，有时候就会看到我们的其他的组长，我们整个办公室里面几乎都未婚，只有我跟主任结婚，主任还没有小孩。所以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，我常常看到我们的组长 会开始骂， 处理完事情后就开始念了，那个懂得会要生还不要教，他们就是会要生不要教，他们就在那边念念说孩子都会生可是都没有把他教好，都还做一直处理出问题来到学务处来做处理。那其实呢，我就会小声跟他们说，你们不要话讲那么早，你们结个婚生个小孩，然后也上国中，你再来讲话。因为像我的孩子3个一样哦，虽然从小 宗教教育，然后也用家庭祭坛这样长大，有没有冲突？有，我们等一下会有很多故事讲给各位听哦，很多冲突，那怎么办？你还是要用对方法。所以我们最后后来我会发现说，真的只能用沟通的。我也尝试过错误，我也是那个改不过来的父母，我也是跟孩子杠得很严重，后来必须跪下来祷告，静下心来才发现啊，孩子在变，我为什么没有改变呢？我们不能用一个方法从头撑到底吧。所以沟通就不等于教训了，那我们跟孩子之间或是人跟人之间，如果我也不问然后你也不说，就像现在青少年，注意哦，青少年如果你用错方法，你马上会看到一个现象，他回家会开始安静，一句话都不讲，因为跟你讲了没有用，讲了会被你骂，然后呢，他只是要抒发，然后你还趁机会要教训他，他就说我只是想抒发，我没有要听你的意见啊，你为什么讲那么多？好，不讲就没有教训，好，就不讲了，那接下来就会误会，误会来误会去，或者是我问了，父母问了，可是你不说，那就是隔阂嘛，好，或者是我问了，然后你说了，那就是有尊重哦。你今天怎么样啊？今天就怎么样啊？那孩子不错，还有尊重。如果呢，你想说，我也想问，太棒了。你今天怎么样？你的孩子跟你说，我就在等你问我，我今天很难过哦。太棒了，默契。或者是我还没有问你就说，你孩子回来说，爸爸妈妈，我今天遇到了什么事情？感谢主，他信任你。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去思考。下一页。那我们要了解青少年的心， 简单的提一下，因为这个东西如果讲起课来也是好几个钟头，我们讲重点哈。现在青少年其实他们最主要呢是身体在发展，哦，啊，长得突然长大了嘛，那人家看到他就，哦，你长大了哦，应该很懂事。错，我不懂事，哈，哦，所以他们就遇到一个冲突。你长大了，你要懂事，可是我不懂事啊。然后你跟他说，哈，你还小，你不懂事，他说我懂事了，好，他冲突了。所以该被期望，他不想被期望；不该被期望的时候，他希望被期望。再来呢，是情绪尚未控制成熟。我们大脑有一个前额叶哈，额头这一块，我们用手指头摸摸看这额头，哎，羞羞哈，因为你在动脑筋。这我们整个大脑里面最重要就是前半块这一块额叶，那额叶的前面这一小块叫前额叶，啊，这个前额叶的重它的功能呢，就是能够情绪控制，还有同理心，还有呢逻辑思考。还有呢，知道我是谁，哦，你把前额叶割掉之后，问他说你是谁，他不会讲话了，他变动物。一个人之所以是人，是因为我们多了前额叶这一块。有人把精神病患前面这一块割掉之后，他就安静了，他就乖的跟动物一样，因为他们不会思考。那我们的前面这一块发展到25岁才成熟，25岁以前呢还在发育中。那25岁以前发育中，他这一块需要大量血液去供给他，因为他在长神经，他在连结，他要发育成熟。那我们现在比较麻烦是，我们的3C产品在使用的时候，会从前额叶把血液抽走，会抽到视觉的部分、听觉部分、动觉部分，要按玩电动嘛、滑手机，那这一块呢会长期缺血状态哈，它会发育不好。所以现在科学家发现，网路成瘾目前最严重的伤害叫做前额叶受损。那前额叶受损呢，会有几个问题，第一个，情绪容易失控。所以那个手机成瘾、网路成瘾的人，第一个状况就是很爱生气。啊，怎么样？为什么不能玩？怎么样你就怎么样哦，就脾气就来了哦。你看路上动不动就吵架啊，你看我不顺眼我就砍你一刀哈，哦，因为他们前额叶都坏掉了。好，哦，那第二个呢？前额叶这一块管我们的决策，可是每一个人的决策数量有限，比方说你一天只能决策10件事情，啊，叫做决策负载。但是我们的决策现在用在哪里呢？滑手机，你要回 LINE 啊，你要打电动啊，你要按啊，啊 Candy Crush 啊，啊玩电动啊，都在决策。结果呢，你的决策10次扩打已经用完了，你的脑筋会出现决策疲劳。接下来呢，决策疲劳就会出现一个问题，真的你要决策的时候决不出策来。比方说开车会撞墙壁，骑机车会撞电线杆，啊，然后呢，煮菜啊做事情会烫到，啊，走路会跌倒，因为你的决策疲劳。各位可能有空看一下，我们几乎每天都有车祸，而且都死亡车祸，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呢？好奇怪，啊，另外一个就是同理心。前额叶跟同理心有关系，当你的前额叶出问题，你的同理心没有了，啊，你会发现现在杀人还蛮残忍的。而且呢，你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杀人，他没有感觉，因为他是没有同理心的，啊，所以前面这一块坏掉的话呢，情绪就会有问题。那青少年在25岁以前，他的前额叶其实都还没有成熟，25岁以后才是成熟。所以25岁以后呢，他的情绪比较稳定。我们会发现，哎，25岁以上的青年好像突然变了一个人，哎，再变一次。本来要升国高中的时候变了一次哈，变得很像动物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，然后到25岁大学毕业又再变一次，变成大人，突然长大，瞬间长大哦，好，这个就是因为他情绪已经可以控制啊。所以青少年是在25岁以前这一段。然后他们的资讯受限，他们是资讯受限的认知管道，他们只看重他认为是好对的资讯来源。比方说，他们很容易受网络资讯的影响，决定他的想法，所以他们很容易仗义执言。只要有人肉搜，忙着肉搜的人都是青少年啊，因为他们会觉得哇， 真的是太可恶了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，一定要给他主持公道一下。然后呢，那个走上街头示威抗议也都是青少年，因为他们脑还没有发育完成。有一天如果发育完成，突然就会回头想说，啊，我当年干嘛去跟人家示威，好，就突然醒过来。好，那第四个是渴望摆脱家庭束缚的社交行为，因为他们想要被肯定成为一个人。好，以前都是被指挥来指挥过去啊，去做什么，来做什么。好，当然有的教育专家说，你小时候就让他习惯自主，长大呢就不会有叛逆。好，这个可以讨论了。但是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，圣经跟一般我们研究出来的教育没有完全相同。圣经就告诉我们说，你十二岁你就要用杖。好，那个箴言那边有提到，愚蒙迷住孩童的心，用杖可以远远赶除。圣经已经授权父母了，打就是可以打，那是合法的，不要打到受伤就好了。因为神也管教啊。啊，希伯来圣经里面提到说，神也会管教他的孩子，所以他们会渴望家摆脱。那我们要怎么做呢？下一页，在圣经里面就举几个例子啊，举两个例子，我们时间关系举两个例子，两个青少年。第一个叫做大卫，撒母耳记上17:26-30，我们直接就看投影幕，我们也可以翻。那撒母耳记上17:26记载大卫那时候是青少年，然后呢，刚好他去受父亲之托到前线，当时候有哥利亚在骂阵，他是非利士人的代表。那以色列人呢，没有人敢吭声，所以大卫就问了这句话，有人杀这非利士人，26，除掉以色列的耻辱，怎样待他呢？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？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。有没有很像那个会肉搜，会在网路上义愤填膺、正义感出现的人？你有没有想想看，知道吗？历史上说大卫的身高大概160公分，17岁的时候，后来可能有高一点，165。大卫其实不高哦，扫罗很高，搞不好180，大卫到160几哦。你身高，你也看一下哥利亚几公分，看起来好像300公分。那你160，他300，那你到他的腰，你要打什么？可是他就是很有使命感哦，这就是青少年哦。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，你们家的那个青少年哦，对一些事情哦，哇，很容易激动哦，他说那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哦？有时候呢，在教会遇到一些不如意，回家会说啊，教会怎么可以这样子哈？那我们不用急哈，不要急着说啊，我跟你讲，不可以这样，你不可以怎么样哈？我们有方法，我们会跟他谈说，那你觉得呢？尊重他，你觉得呢？你觉得应该怎么样？我先让他讲嘛。啊，那当然我们要祷告啊，求神赐给我们智慧，去引导到对的地方哈。你如果直接镇压下去，他以后就不讲了。回家就是沉默。好，下一页。可是呢，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失败的例子哈，就是面对青少年，我们通常会有一个直觉是什么呢？28，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，就向他发怒。有时候因为青少年讲话都很冲嘛，回家就砰出来，本来不干父母的事，父母都会卷入战场哦。如果你没有hold好自己的话，千万要记得，我的孩子是青少年，我的孩子是青少年，我的孩子是青少年，请念3次哈。然后呢，要思考说我接下来要怎么做，不要随他起舞。今天我们是坚固人，他是软弱的，你就要担待他的软弱，要去想，然后呢思考，我以前也当过青少年啊，我那时候在想什么，那我需要什么，好，可能要多动脑一下。所以圣经才会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呢要快的听，赶快听他在说什么，慢慢的说，不要急着回应，慢慢的动怒，可以的话不要发脾气，因为你跟他杠，他绝对跟你杠到底。还好大卫他修养很好，你看他的哥哥以利亚就说，你下来做什么？在旷野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？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，你下来特要看征战。好，他犯了好几个错啊，我们讲一个错哈，叫做论断。我们有时候呢，因为不仅青少年了，我们有时候连自己的孩子啊， 连小孩子我们都会论断他，你就是故意要让我生气啦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都讲了自由自然嘛，哈。要告那小弟这边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哦，十诫里面有第九条叫什么？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。那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的话，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没有求证的事情，你是凭空想象的，你用你自己的判断直接扣在别人的身上，你就是好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其实是不好的啊。如果呢，严重到说像挪伯他的葡萄园被作假见证的啊陷害，然后最后还死亡哦，那就真的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哦。所以圣经说作假见证，它延伸出来的罪会很严重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一件事情，我们做孩子的不要论断父母，除非你当过父母，你不要说啊，我爸妈最差了啦，他每次都怎么样？请问你当过父母啊？那如果你没有当过父母，你这样讲有没有论断？那论断是犯的第九戒，那你没有犯十戒吗？有哦，好、哦，那做父母的也一样哦，孩子还没有，我们还没有了解真实状况之前，不要说啊，你就是怎么样哈、哦，你就是故意专门惹我生气啊，啊，你就是偷懒啊、哦，你就是怎么样，孩子会不服气哈、哦。我们可以一起来问他说，那你为什么功课没有写呢？你的困难在哪里？我们要不要一起来处理？好、哦，像很多方式，我们可以快快的听，先听。但是要慢慢的说，尤其你孩子是青少年，好，我们要慢慢的说。当然，我们孩子呢还是幼孩童的时候，这个部分倒是要做好。我们虽然要很严格，是就是，不是又就不是，若再多说就是出于恶者。可是呢，当他没有做好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要给他，我们要树立我们的那个威信。威信就是说，我不随便诬赖人。我会详细了解事情，好，那你只要告诉我，我们都可以好好处理，这样我们的孩子会愿意把话跟我们讲。好，你看这边他说的，你看我知道你心里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，同样的一句话，我知道有时候是论断哦，但是呢，在启示录里面七教会的神说我知道，那个叫做同理心。好，所以神他也一样的，我知道啊，我知道你有困难，好，这就是同理心嘛。我知道你的骄傲，啊，这个就是论断。所以同样的，我知道到底我们是哪一种呢？好，下一页。那大卫说：“我做了什么呢？我来岂没有缘故吗？”啊，其实青少年最容易自我膨胀，他以为他可以 hold 住全场，因为他是初生之犊不畏虎。可是我们有时候也可以相信他。在宗教教育初级班、中级班，可能他有一些学员有一些想法，那我们不妨听听看有没有可行性。如果不可行，我们可以很心平气和来跟他做分析。那如果可行，为什么不做做看呢？啊，我们做下去的话，他在教会的圣功得到的正增强，然后他就可以喜欢这个地方，他就会热心聚会，啊，搞不好因为这样产生一个。神重要的功能也不一定哈。然后我们看三十节，大卫就离开他，转向别人，照先前的话而问。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，青少年如果你挡住他的时候，你跟他冲突，他不会退缩，他会转向其他地方，继续的做他想做的事。你看，他就转向他人，转向别人。那对父母来讲，你的孩子转向别人不是好事，他以后不会跟你讲话了。好，你的孩子会不会离开你转向别人呢？好，这是因为弄错方法，一开始就论断，一开始就是用我们的自以为是的想法来做决定。下一页，接下来我们看路加福音二章四十到五十二节啊，我们直接看投影片哈。哦，时间好快。好，第二个例子是成功的例子，是耶稣青少年耶稣的例子。那路加福音的二章特别记载耶稣十二岁发生的事情。为什么要记耶稣十二岁呢？因为犹太人认为十二岁是成年，十二岁开始你的行为要自行负责，跟父母无关。好，那十二岁以前呢，是父母要帮你把你的人格定型的地方，所以他们很重视十二岁以前的宗教教育。 那到十二岁这边开始，你会注意看哦，耶稣的父母做了很特别的动作哈。四十七节，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。这边提到你的孩子会突然长大，青少年他忽然都变聪明，不要再回到以前说他以前那个搞不清楚状况，好、哦，我的孩子三个都一样，就在突然之间一夜之间，哎，啊，我昨天的孩子怎么不见了？好、哦，今天早上起来那个孩子那个眼神啊、想法说法都不一样哈、哦。好，那耶稣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就是他们去圣殿。可是呢，同行的亲戚当中看不到他，那父母就回到耶路撒冷找小孩哈、哦。当然，这个地方如果要说耶稣有错，也是有错了，怎么没有去做个报告哈？啊，这个我们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，我们要看的是父母。四十八节，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，他母亲对他说：“我儿，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？看哪、啊，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。”好，这叫做冲突。跟冲突出现了哈，然后玛利亚在处理，他怎么处理呢？下一页，耶稣说：“为什么找我呢？”你有没有听到？你儿子如果讲这句话，你也会想被他扒了，对不？我找你三天，找到最后，你要干嘛？很想扒下去哈，然后又讲了一句更夸张的话，莫名其妙，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事为念吗？好。这个地方啊，还有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那边变水为酒那边哈、哦，妇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哈、哦，这个让人家吓一跳。可是这两次我们发现，玛利亚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难怪她会被遴选成为耶稣肉身的母亲，因为她有她特别的地方。她在被告知要怀耶稣的时候，哎，那时候才中级班呢，高中生。今天我们哪一个高中生突然跟你说：“哎，你肚子要生耶稣出来，他将来要救全人类，然后你会被很多愁苦所刺透。”我们现在的高中生，当然有成熟的、啊，可能不容易找哦。好、哦，他一定有他特别的地方。好，五十节提到说，他说这话，他们不明白。我们做父母的，不要以为孩子说的话你都会明白。我们给自己一个安慰哈。我怎么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啊？没关系，那个玛利亚也听不懂哦，阿们啊就好了。好、哦，不要逼自己啊、哦！你的孩子有时候会有一天，他真的说不定突然间成长到你追不到他心智年龄哦，会追不到哦。那我们要去接受他，好、哦，不要永远都要把他当小孩。有时候我们的孩子已经六十岁甚至八十岁了，然后我们已经一百岁还要管我们的小孩。好，其实这时候你应该做的多一点的应该是支持哈，还有祷告。好，下一页。结果呢，这边五十一节说，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，并且顺从他们。耶稣虽然嘴巴讲一讲，可是他就做啦。那这时候呢，做父母的有时候会念小孩嘛，啊，你的青少年孩子，你念他，念完之后呢，他虽然顶你嘴，可是他如果最后有做出来，就不要再讲了。好、哦，我们有时候水水凉哦，吼，现在懂了哈，现在知道厉害了哈，怎么样哈？我们做父母得了便宜还卖乖哈，这个我们可能要忍耐一下，因为有时候得到短暂的胜利哈。然后他就同他们下去，耶稣还是跟从父母回到拿撒勒，并且顺从他们。好，我们看他的母亲做什么？他母亲把这一切事都存在心里，就是我不明白。我存心里，也就是说我不急着反应，我慢慢去想、哦、当然有些时候我们要去处理、哦啊、我有个儿子、哦、另外一个儿子、啊、他到高中的时候整天都在滑手机、啊、我怎么讲都没有用、哦、那我们因为手机冲突过，我那时候是直接跟他杠、哦、那杠完之后呢，我发现没有用，因为我忽然发现我儿子的口才比我好，我讲一句话他可以顶九句话，我、哦、一言九鼎，很厉害哦，而且居然没有赘词、欸啊、口才之好让我刮目相看哦。然后我就决定不跟他吵了，可是我后面讲了一句话，我教不动你，神会教你、啊、就这样一句话、哦、那这件事我一再思考，结果呢，讲完不久之后他就在我们家门口出车祸， 我父亲是跟我说，你当执事哈，不要乱讲话，神都在听。其实不是当执事的问题啊，我们生命记里面告诉我说，民数记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管在讲什么，连批评摩西的话，神都有在听哦。结果神呢就管教他，因为他在滑手机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公车错过了，他手机赶快收起来，因为发现没有公车，他就用跑步的。跑过马路的时候，刚好被一个大学生骑机车撞下去哦。那撞下去，他当场飞出来，然后呢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。哇，因为很大声，全部人都跑出来，然后大家在围观，觉得不会动了，怎么办？好，那我们后来被通知出去哈，然后就送他去医院。去到医院呢，检查没有问题，断层什么，因为撞他的人也很紧张哈，就跟我们到医院。没有问题的话，没有问题，我们就签那个，就互相留资料嘛。到时候如果有什么问题，我们就回家啦。我记得那一次呢，神给我安排一个很美好的机会。我们父子刚冲突完哈，但是去医院的只有我去医院。啊，检查完之后，因为他也吐哈，好像轻微脑震荡，啊，全身都受伤，头啊、脚啊，啊，我记得右脚大拇指一块肉不见了哈，反正就是有受伤，那不能走路。包好之后，我就背着他从，因为医院的电梯都停了，我们到凌晨一点才回来哦。医院的电梯都停，我就背着他从二楼背到地下一楼，好背下来。他后来跟我讲了，我当天不知道哈，我那天背着儿子，突然觉得怎么变这么重哦？什么时候长大了？啊，他有一天在学生联会跟人家见证说，他人生最感动的有几次，有一次就是我车祸，我的爸爸背我下去哦。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做一些动作哦。还有一次就是他说我跟着他一起去看吉他，我们两个在看吉他，因为他想要弹吉他，我就带他去买一把吉他。好，那这件事情回去之后，我就跟他说，我们就捡他的衣服啊换起来，他的眼镜也没有刮伤，长袖，因为冬天嘛，长袖的长外套、衣服、裤子都没有破哦，然后呢，鞋子也没有刮伤哈、哦，然后呢，他的全身都受伤。我说，我想不通哎，因为我学物理的哈、哦，你的人受伤，应该皮、衣服这些应该会撞破啊什么的，眼镜也会至少刮伤吧？那怎么会这样呢？我儿子那时候讲了一句话，突然我发现他长大，他说，因为有罪的是我，不是衣服。你的高中的孩子会突然讲这句话，然后他就懂了，他就知道说那时候呢跟父亲的吵架，他认为他是错的。好，所以这个东西我们有时候放在心上，我们为他祷告，当然希望神不要这么激烈啦。我觉得我真的我有吓到，因为去看到一个鬼神窟窿回镜，整个头皮都发麻。好，我们下一页。所以我们在跟孩子讲话，其实该讲还是要讲，但是呢，讲了就好了。他有没有听？我们要先暂停，不要一直念，一直念，谁谁念，谁谁念。青少年最不要被谁谁念哈。我们只要有讲就可以了，不要以为他没听到。他们有时候偷听都有会听到。你在旁边在讲说，我那个孩子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，他在后面就听到又在说我了。好，你看你没告诉他，他都听得到，何况你跟他讲话呢？所以在耶利米书15:19，我们的神也一样哦。那时候耶利米他遇到挫折，那神就跟他讲话，15:19，耶和华如此说：你若归回，我就将你再带来，使你站在我面前；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，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，他们必归向你，你却不可归向他们。好，该讲的我们还是要讲，就是宝贵跟下贱。宝贵就是信仰这件事情，下贱呢，就是除了信仰或是违背信仰的东西都是下贱的。我们孩子有没有把它分别出来？比方说刚刚都讲到叛逆嘛，我们也会遇到孩子交男女朋友，交没有信主的男女朋友。其实主内的话我们也是会担心，因为主内也是良莠不齐啦。那这个时候你怎么讲他呢？我们只能告诉他说，宝贵的跟下贱要分别出来，然后就可以再站在神面前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该讲还是要讲，但是有讲就好了。你看神他虽然有讲，他不会碎碎念， 他在适度的时间又在讲，适度的时候又在讲哦。下一页，所以青少年的发展任务是自我角色的认定，他们都在建立自我的角色。那这个自我角色认定有多严重，有多重要呢？如果没有建立好的话，他会角色错乱啊。比方说，男生就会以为他是女生，女生以为他是男生。那他这个角色要怎么建立呢？红字所写的角色都是从环境给他回馈，让他知道的。如果旁边的人一直跟他说：“你长大了哦。”刚刚第一次他觉得啊哪有，第二次人家说哦你长大了哦，他就觉得我好像长大了。第三次人家说哦你长大了，他说我真的是长大了啊。所以我们一般来讲，我是谁，是旁边的人给我们的回馈。如果今天没有旁边的人的话，我们的角色认定会出障碍。所以人跟人之间要有互动，好，有互动他才知道我是谁。那我们如果一直给他否定，他就会被否定。好，那我们如果一直给他肯定，正面的肯定，好的地方，他就会得到肯定。其实青少年的沟通对策，我们可以多尊重，多肯定，因为他不是对，不是完全都对，所以不是完全尊重，完全肯定，可是可以多尊重，多肯定。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神，我们看约伯记第一章六节提到说，有一天神的众子势力在耶和华面前，撒旦也在其中。第七节，耶和华问撒旦说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撒旦说：“我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”耶和华问撒旦说：“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”撒旦回答耶和华说：“约伯敬畏神，岂是无故呢？你岂不是在四围围上篱笆，保护他和他的家，并他一切所有的吗？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，他产业也在地上增多。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”这边告诉我们说，神他是对正面表述，所以圣经里面才有一句话说：“人有愿做的心，必蒙悦纳，乃是照他所有的，不是照他所无的。”我们有时候一直看到孩子的缺点，因为最认识孩子的就是爸妈嘛。然后呢，他明明做了很多优点，可是你一直看到那个缺点。当你一直 focus 在那个缺点的时候，他的缺点会放大哦。他一天以后，他的优点就不见了，因为他的优点没有用途，他的优点没有办法得到肯定。他认为当个乖小孩是没有用的，好，所以他就会表现出让你会不跳，好，你跳得越高越好，就开始吸烟、抽烟啊，好，开始呢那个跟不良少年啊，好，开始甚至吸毒啊，什么都来了，啊，因为父母没有给他肯定。其实呢，我们的孩子不会完全没有优点，当你一直聚焦他的优点的时候，他的缺点会缩小，因为他会觉得我这么棒，我为什么要做那些事情？他会改变哦，因为他会发现做好事会得到鼓励哈。所以我在教学上通常都会想办法孩子回答问题，哦，因为我教理化哈，理化要问问题，问导人其实轻而易举，可是我要想办法问那种很简单的问题，让他答对，然后我会准备巧克力。哎呀，答对了。啊，然后呢，巧克力不要送过去哦。国中生最喜欢接杀，我就用丢的，接住哦，丢我，他们就用抢的哦。然后其实理化课还蛮快乐，啊，你要去鼓励他，答错了，答错了，你不要说啊，你怎么答错了？你不要说，差一点点哦。你再想一下，那个啊，就引导他。反正我学生都说，老师你都泄题，答答案都告诉他。我说有什么关系？好啊，你这样通通有奖，说对啊，就通通有奖啊。我每次带一包糖果，一定要把它发完嘛，巧克力。好，这个理化课超快乐的，你要不要上理化课？当然要上咯。好，所以如果你的孩子跟你讲话是很快乐的，他要不要跟你讲话？想要讲哈。所以我们沟通的原则哈，就是我们可以用朋友的语气来表达，因为他已经青少年了，好，他希望被尊重。然后他们在讲话呢，我们耐心听完。 知道吗？那个新諮商师哈，有一天我听到諮商师在跟我们分享说，諮商师哈很好赚哦，可是也很难赚。什么好赚呢？因为每一个人来讲话的时候，我们都被规范，不能回应，我们只能做这些动作。哦，这样哦，哦是哦，哎哈是啊，哦嗯好，然后呢4000块就拿进来了。好，我们为什么要讲那么多？不对，你这个哈、哦、应该要怎么做？没有，不是你这样子哦，你这样就不能当諮商师。我们父母在孩子青少年的时候要成为諮商师，你只要说哦这样哦，嗯好哦，这样你很难过哦啊，爱得话哦，积极的倾听哈、哦，不要急着回应或批评哦。当然有一些道理上面已经歪掉了，一定要讲。可是讲的时候你要跟他说，哎，可是圣经怎么记耶？你要不要想想看啊？这样就好了。好、哦，圣经怎么记耶？或是翻个圣经给他看。好，然后呢，试着同理，同理就是说他今天会犯这个错，去想一下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。然后呢，我们时光倒流一下，我以前这么大的时候我在想什么。那最好有一个最后一个、哦、共同依循的准则要求，那就是圣经啊。我们有没有让圣经成为孩子的基础价值观呢？有，太棒了，你可以拿圣经出来跟他谈、哦、他就可以得到造就、哦。那最近我们常常会听到建立家庭祭坛，家庭祭坛就是每一个礼拜找一个共同时间，用共同的读经进度来读，读完之后呢彼此分享，分享完彼此祷告，好，这叫做家庭祭坛。好，在石牌教会曾经有一个爸爸还没有信，家里面的妈妈跟两个女儿都信了，那妈妈呢有一天就开始决定要开始家庭祭坛，然后孩子本来不愿意，好，可是跟他说我们要不要为爸爸祷告，我们努力一点，哎，孩子就愿意了。本来在滑手机哈，他们就开始家庭祭坛读圣经，哎，没想到读下去，那个母女哈有很多无话不谈，一个高中的女生，一个国中女生，结果爸爸刚好走回来，回来的时候呢看到他们聊得很快乐，就想说你们在做什么，女儿就跟他说，爸爸我们在家庭祭坛呢，你要不要来？他爸爸说，啊，我可以参加吗？可以啊，那我们一起看这本圣经。我刚刚读到是这里哈，好，几个月后，这个妈妈来到教会跟我说，只是我先生今天有来哈，他等一下会去前面祷告，你帮我看一下他是不是得圣灵。哎，结果在家里得圣灵哎，啊，后来就问这个先生说，哎，很高兴哦，你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学习道理哈，好啊，你为什么会想到来学习道理哈？他就说，哇，你们教会哈设计那个叫做家庭祭坛的很厉害耶，它是亲子沟通的平台，那是他讲的、哦、一个未信主的人哦，他是亲子沟通的平台，因为平常我们要找青少年的孩子找不到耶，那孩子他可能要找我们的时候、啊、换我很忙，结果你们很厉害，用一个圣经固定时间，然后呢就可以打开话匣子来聊、哦、那我们为什么不好好来做家庭祭坛呢、哦、尤其从小开始来做很好、哦、所以那个好，嗯，哎、欸，好，我们跳下一页，再下一页，好，这边，所以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呢，我们有一个沟通典范哈，有一个叫三明治沟通法，简单介绍，三明治沟通法就是像三块嘛，三块，先赞美，然后讲重点，然后再赞美，好，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腓立门书。这个讲完就好了、哦、腓立门书呢是保罗在替一个奴隶叫做阿尼西姆求情的故事 的信、哦、它是一个沟通的信，那这封呢其实它是很典型的沟通的信。好，我们看第四节，前面他要先赞美，怎么赞美呢？第四节，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，常为你感谢我的神，因听说你的爱心，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，与你与人所有的信心显出功效，使人知道你们在各样的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。兄弟啊， 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，大得安慰，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到畅快。好，好话要说前面。你今天要跟孩子沟通一件事情，如果可以试试看，跟他说：“嗯，儿子，我觉得你今天蛮帅的、哦。”好，但是好讲重点，昨天为什么那么晚回家？好，可是前面听到帅，心情就好一半嘛。好，我们看接下来哦，第八节讲重点。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，然而像我这种有年纪的保罗，好、哦、有一点威胁哈、哦。现在又是为基督被捆锁的，宁可凭爱心祈求。他就说我还是用爱心来跟你求，好、哦，就是重点哦。因为有一个叫阿尼西姆，然后呢，这个十一节，从前跟你没有义，现在与我你我有义。好，重点是十三节，我本意留下，将他留下，在我福音的捆锁中替你侍奉。侍候我，但不照你的意思，我就不愿意这样行。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，而是出于甘心。所以这边提到说，请你饶了阿尼西姆，因为他是一个逃走的奴隶。好，那讲完了，第三片就是赞美。二十节，我们挑二十节。二十节说：“兄弟啊，望你呢，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，并望你呢，使我的心在基督里畅快。”好，二十一节，我写信给你，深信你必顺服，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。好，这个地方你看，说我相信你。好，所以今天孩子犯错哈。我曾经有一次受不了，跟我们的学务处的同仁说：“啊，你不要每次打电话就说，哎，你是某某孩子的家长吗？来，过来一下，好、哦，我就怕哦，你的孩子在学校抽烟了、啊，好、哦。”然后有一次家长就很生气说：“来来来来，刚刚才哪一个呛我的过来？”哦，结果学生还没处理呢，先处理家长。我跟他说，因为他比较年轻，我说：“哎，我们要不要试着哈、哦、三明治啊？我们也学过啊，老师都学过。”他就说：“啊，就气头上啊，就忘了、啊。”好，我说：“我们就来试试看哦。”一打电话就去说：“哎，某某孩子的家长，我这边是某某学校学务处。”第一个家长听到学务处就凉了一半嘛，然后就说：“啊，你不要紧张哦，你孩子是那个很帅的那个，对不对？哦，他其实平常都很乖哦，但是今天被抓到抽烟。”好，抓到抽烟就重点，他、啊、可能要暖喊你来一下。好，第三块赞美再来了哦。他以前表现都不错，他这次犯错，我们希望，我们也相信他绝对可以改正过来。那家长，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呢来商讨，怎么样让你孩子更好，把让他学来勒马呢？哦，家长听了就很爽啊。好、哦，所以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就劈头就说你怎么样？哈、哦，就出来了，那事情就没完没了了。好，下一页。所以最后做一个结论哈，我们可以有三原则。这三原则在马太福音，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，十一章二十八节说：“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”我们今天有孩子是青少年，难道不是劳苦担重担吗？啊，我们这些教国中的老师，难道不是劳苦担重担吗？好，那不管怎么样，都可以到主这里来。到主这里来就是第一个，常常祷告。我们要为孩子祷告，为等一下要沟通的事情祷告，然后呢，就可以得安息哦。得安息是问题就可以处理得很好。好，然后二十九节要怎么做呢？耶稣说到我这里来，除了祷告还要学哦，我的心里柔和谦卑。我们态度要柔和谦卑哈、哦。你的孩子当他成为青少年的时候，做父母的可能比较不好用高高在上的姿势哈、哦、你可以跟他当朋友。你看主耶稣在旧约时代，哇，好像很严厉，对不对？到了新约时代说，我把你们当朋友，哦，这个 很有趣的现象哈、哦。但跟我们当朋友，那孩子就会听我们的哈、哦，所以要柔和谦卑。然后呢，要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耶稣的样式是什么呢？怜悯、同理。哦、耶稣常常看到一件事情，在那个教会里面看人家在奉献，耶稣就静静的看了。哦，有钱人丢很多钱，哦，那个 没有钱的寡妇丢两个小钱，他看见了、哦、然后他可以同理那个寡妇哦。他说那个寡妇把养生的都投进去了、哦、我们有时候孩子有一点点好表现，可是他是尽了他全部的力气才勉强挤出这一点好表现哦。我们还要去跟他苛求说安内娘娘，你安内娘娘好，我们应该跟他说好棒，爸爸或妈妈有看到你的努力，相信他就很感动，下次会更努力。我们为什么不要做一个良性循环呢？好，下一页。好，那求神帮助我们。其实有很多例子没有机会在这边讲，那个我们教育谷建民这边也有我的 LINE， 如果各位不嫌弃的话，有问题也可以用 LINE 来问小弟，尽力的来解答，我不会我就会说不会。好，那最后来唱赞美诗。